很快我们今天已经介绍到三乘供法。三乘供法呢主要是介绍到这个轮回解脱的理论。如果我们的基础是厌离三界的话，想要将来的生命不是说更好，而是说就近解决这个轮回的苦。三界如火灾，我们有这种体会，想要解脱这种苦呢，就必须要知道这个流转的缘起是什么。为什么要知道流转的缘起呢？是为了要就近还灭，就是取向于涅槃。这个是我们佛弟子追求的目标，就是三乘圣者他有这样的意愿，有这样的志愿，所以那个佛就对他们开示这个三乘供法。那我们三乘供法先就是从我们人世间的苦开始谈。那苦是我们前面有讲了八苦嘛，不只是人间呐，但是对于因为佛开示的对象是我们人嘛，前面我们有讲过为什么佛在人间成佛，对不对？是因为人有什么意念情勇嘛，犯行这些特胜的这个长处啊，尤其是苦多乐少，我们能够生厌离心，其他的道就不行了。在开始佛还是跟我们谈到苦，苦的由来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运生嘛，就是我们谈到这个运生，我们从运处还有界这三个观点来谈到底我们受苦的这个主体是什么东西。有没有发现我们用运用处跟界都不是单一的，没有那个我，对不对？那佛就是这样来谈。运呢是从心理学上面来谈，那处是从生理学上来谈，界呢是由物理学方面来谈究竟我们受果报的这个主体它是什么样的样子。那为什么谈这个呢？会接到下面的十二缘起那这个苦还有这个身体我们谈过了，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业就是155页这个颂业有生于意，善即不动善恶即不动，业灭如种席，百千劫不失，随业感生死，不出于三界。这个业业是什么呢？极地中感召生死的业力。为什么我们会有运生？就是因为由业来的。业是哪里来的？前一颂有讲，这个业又是哪里来的呢？是由烦恼来的，叫惑。那现在先谈业。在五乘供法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前面已经讲到业的这个概念。我们要求真上真，就是要掌握那个业。我们要造善业，造善业，纯善的业。那造什么业呢？布施持戒的业嘛，对不对？那现在在谈这个业是它的一个理性这个业是什么样子呢？它分作三类啦第一个就是生业生业第二个呢是语业，第三个是意业。我们先谈生业生业跟语业都是设法的一种生业就是身体的动作，这不光是生理学上的我们的业力都会牵扯到道德性的所以说佛法的这个谈到这个色都不是单独的物质因为物质如果说以唯物论的观点来看，哪有什么道德不道德？东西就是东西嘛，它没有所谓的道德，也没有所谓的不道德，也没有所谓的美，也没有所谓的丑陋嘛。但是我们佛教的这个业力观生业，它业力都是属于色法的一类，但是关乎到它的那个善恶的品质像杀生偷盗，这是恶的。那善的就是不杀不盗这些都是善业它不但是一般的生理活动，而且带有道德 不道德的这个性质的身体动作。哦，这个身体动作就叫做表业，表业就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业，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还有一种哦，是物质，那个就是物质的能力化，这种业叫做无表业。无表业哦，就感觉比较抽象，无表意思就是你看不到，但是呢它这个身业发生以后哦，会有一种潜在的力量，那就叫做业。那我想哦，在我们现实的生命，当然它会感召后面的果报嘛，哦，我们哦，现在常常有的习惯，对不对？我们身体的动作有一种习惯，对不对？久了以后你常这样子就是一种习惯啊，那种习惯好像是一种力量哦，会让你不得不这样。对，有人有习惯说哎，他会一直揉眼睛啊，或是等等这类，这个就叫做我们说这个叫性格的一部分嘛，哈，这个就是无表业的一种。好，当然这边主要讲的是他能够感召下一辈子以后的果报啦，哈。语业也一样，哈，语业就是文字的表达啦，他也有善跟恶的业力，哈。善就是诚实语啊，那恶就是两舌妄语，这些都这些哦，这个就是表业，无表也一样，它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哦。那我们有时候口头禅啊，那个也是无表业的一种啊，常常说就习惯了，之后你不说好像就怪怪的这样，哦，这种业。那意业哈，哦，这是属于心法的一类，它就不是物质的，就我们常讲思心所哈，哦，心心所法哦。这范围就非常广泛。那我们说那个五味七十五法，或是白法名门，你们哈，很多都介绍像这一类，就是思心所，就是佛教是很看重这个心理特质的哈。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分作善心所十一种，然后就恶心所若干种这样子，这是属于意业。好，那身。这个在我们这一本论里面有就谈到说身业余业齁，哦，是色法还是心所法。齁，哦，在有人说齁，哦，业的体性是思心所，就是整个业力齁，哦，是以思心所，就是思心所了。齁，哦，就是内心的活动，因为思心所是一种意志的活动嘛，他认为善恶是在这边发生的啦齁，哦。所以他就认为齁，哦，业指的是思心所，就是意业，哦，由内心的发动表达于身体还有语言，哦，都是由思心所带动的，哦，然后它带动的东西就叫身业或语业这样，哦，那印老认为这个是属于，哦，比较倾向唯心论，哦，那他认为印老认为、哦，身业语业是天眼所见的，所以说这个无表哦是物质，是一种物质哦，哦，它就具体多了哈，哦，不是很抽象的概念，是具体的，是天眼所见的色法，它引起这种，哦，这种动能哦，应该比较妥当，哦，那为什么印老会这样讲？主要就是说他认为哦，佛法到末流倾向于唯心论啊，哦，这种倾向非常的强，哦，就变成说好像我想一想这个善业就成就了，哦，我们看了凡四训有讲到一个故事嘛，说那个宰相，哦，动个念头说哎呀应该要减低税负有没有，然后他的善业就成就了，基本上，哦，印老是为了对治这种想法，哦，只要你，哦，重要还是好，我们说业力的完成哈，应该就是三业都具备。你心里这样子的动机是良善的，啊，发乎于身口。我们在前面五乘共法有谈到嘛，哈，除了关乎自己的，我们有这样的行为，有这样的想法，还要看看对方有没有，对他有没有利。好，就是我这样子帮忙他，他是不是因为这样，他的问题都要改善。还要看这个效果怎么样，所以这个业力哈，哦，就没有这么唯心，哦，不会说哎呀，我只要在佛前哈，哦，回向给你，祝福给你，这样我善业就完成了。其实哈，哦，这个就 在印老看来，就是一种唯心论倾向哦，到最后就变成这样子哦。你说我们是大乘佛法，对不对？哦，像哦，对不对？就是说，怎么为什么大乘佛法化度的国度呢？乞丐很多，这样那就感觉是很奇怪了。应该信佛的国家会去考虑到弱者的生活，对不对？那为什么大家无动于衷？很可能就是这种唯心论的倾向。哦，那我们在中国佛教啦，在印老他们那个年代就是战乱很多，对不对？那佛教徒很少去谈到这种国难，也很少去谈到说，别人的苦难这样。谈的是什么？自己能不能解脱？关心的是这样子。那感觉，他们觉得说，我的那个成就众生的那个宏愿是在自性中求。就是在自己的心事中求，那感觉上这种理论是很能自圆其说啦。但是呢，就是我们如果对于这个外境比较关心哦，对于这个世界比较关心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满意这种教说，是不是这样？你自己心事很圆满啊，我心事是大慈大悲的，然后门外乞丐一堆，那你无动于衷。就是感觉很奇怪嘛，但是唯心论来讲，他们认为这个，是你心事不圆满，所以你见的大地才会这样子有高山有大河，就是好，这个唯心论是这样说的啦。那印老的这个理论呢，他就会关注到这种会比较偏向于去对峙这样理论的倾向，所以。他才会特别去谈到这个深夜跟雨夜是设法这件事情。那这个是我们说发动夜的这个场所来谈接下来是谈到夜的它的那个性质，就是分作善夜、恶夜跟不动夜。不动夜是跟禅定相应的夜。我们说禅定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善所缘，心意尽性它的品质是善良的，然后再加上心意尽性。那为什么说它不动？它是毕竟是善业啦，但不动是因为那个禅定的特征就是不动乱嘛，所以就给它一个特别名称叫做不动业。这个不动业造了以后呢，你能感得色界跟无色界的果报。我们前面五乘共法有谈到升天要修定嘛。再来就是善业、恶业，这个是能感得欲界生死的业力说的那业的特性是什么呢？业灭如习总习百千劫不失，这个是业的特色不论是生与的动作或是就是你造作了这样的业，引发的这种潜在的力量有表业。你一个行为出去就是表业，那它还会有一种潜在的力量，这个是无表业它就是等在那里，等在干嘛？等待那个缘会，它就会成熟业已经刹那灭过去了，怎么还能感果呢？这个回答这个问题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我们就用譬喻来谈一种是金布施的譬喻，他说叶就像是种子一样它会开花结果会发芽，对不对？种子会一直相续下去，它有几个阶段不一样，那我们把这个整个过程来看来就是一个因一个果这样，然后现在的果又是未来的因这样种子发芽，然后长成枝叶，然后它再结果，再变种子，再发芽，这样每个阶段不一样，但是它就是相续的下去。我们这一续流来看，就是一个由因感果的过程这个是用种子来譬喻，由叶能够形成这个果，这个续流的关系是这样子。再来的譬喻呢，是唯识家常用的 就是像是用过冥香的匣子，就是这个盒子放过那个很香的旃檀香了那虽然我们香没有了，用完了拿掉，但是这个匣子还是会有这样的味道。好，在色大圣论讲说，有一种油像胡麻的油它本身没有味道，但是你跟芝麻一起去浸泡它，对不对？芝麻拿掉了，那油就有芝麻的香味，这样子。他认为我们果报的主体就叫做阿赖耶，那阿赖耶它本身是心识的这一类。你常常这样照做，就心常有这样品质就会在心识里面熏习一种习气。那之后呢，我们看到的三千，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就是从阿赖耶变现的。因为过去有这样的习气，然后就熏成种子这种种子不像外种，它是心识的一类，它只是一种潜在力，就很像这个本来没有味道的油你放了东西它就会染上那个味道。那所有的业果的原则就是用这个譬喻来论述它这个是唯识家说的。那由这两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业力会感果。好，那个接下来就是印老谈的这个他的倾向是怎么看。其实他倾向是用第一种方式来解释他说依佛法的声音说过去的或刹那灭的并不等于说是没有而是从现实存在转化为另外一个姿态。就种子不是芽，对不对？但是种子相续能成为芽，芽在发枝，枝在发叶，叶在结会生出花、种子、果，这样每一个阶段不一样，它就是一个状态一个状态的相续下去它转变成另一个姿态，可以说原来的性质、原来的情况已经没有了，对不对？但是这种灭去呢，不代表什么都没有，而还是它只是换为一种状态在存在像物质物质的从物质转化为能绝非没有不可以用体积啊、执爱这种概念来局限它所以业力刹那灭去呢，一样是存在，当然它存在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就像芽，种子不是芽，但是是它的相续它只要遇到适合的因缘就是会如是的发生，这样子就一定会感召果报就如能化的如能的化为质一样假使因缘不合会，业就是在那边它就等待成熟的机会，不论是经过多久百劫、千劫、万劫、无量劫，它不会失掉究竟还是会感果的那我们从那边举一个譬喻比如说说我们说行为已经刹那灭去了，我刚打你，现在没打你嘛，对不对？但是这个业还是会在这是无表但是这个业不是说虽然我去损害别人，这个行为已经没有了就很像我们过去，对不对？打过对日抗战，对不对？战争的事实没有了，但是战争的后果还继续在我们战争打完要签条约嘛这是一种形式那我们内心里面有一种感觉那个日本就不太好，这样那个也是一种存在，就是战争以后相续的这些东西都在，等到有个机缘来，对不对？现在很多人讲就是日本很怕中国，对不对？好像迟早大家打一仗那种感觉那我们看那个大陆的这些对岸的这些同胞这些人民只要说什么球赛，对不对？是中日大战大家都非常关注嘛，就是这个情绪哪里来的？还是跟过去那个战争的事实有关。所以业力呢，它是不一样的形式，但是都有一种力量存在在那里这个就是业力。 那随业感生死不除于三界哈，身口意善业恶业不动业，只要你照做了呢，就会感得生死的果报，就一生一生的这样结生相续下去哈，在这个五趣里面流转。好，但是这个业是哪来的呢？前面这一颂，我们前面有讲到那一颂哦，什么业集复有惑，是从哪来啊？是从烦恼来的，哦，是烦恼所滋润的，哦，不论业力是善到什么样的地步，对不对？它还是不出于三界。这个概念我们在应该是在前面的那个五乘共法里面，好，都讲到了哈。所以我们说善恶业呢，在经典上给它的名称叫杂染。好，那相对于出世间的业哦，我们栽培出世间的业呢，叫做清净。好，就是有这样的分别。哎，三界是我们众生活动的三个区域啊，三界以内哦，永远是生死不了。好，所以我们要了生脱死呢，关键在于幻灭。我们能是不是能掌握幻灭？幻灭的这个，哦，我们说八正道嘛，哈，我们是不是能够积极出世间的资粮，哦，出世间的圣财？所以呢，出世的三乘圣法要从根本上消除生死的原因，生死的原因就是烦恼，哦，而不再受三死生死的系缚，这才能实现佛法大解脱的目标。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到底什么是烦恼。我们讲了半天，这个轮回是从业来的嘛，那业又哪来？烦恼来的。那我们就看下一颂。好，158页嘛。哦，烦恼贪嗔痴不善之根本，痴如醉如迷，嗔重贪过深。哈，现在讲的烦恼就是主要佛法吧。烦恼是当然是很多了哈，那主要就分作贪嗔痴这三类。那我们来看哈，哦，再说极地中的烦恼哈，这是内心不良的因素，坏分子哈。无论是知识的、情感的、意志的，凡是不正确、不恰当的，使我们好，哦，因此而烦动恼乱，引生不安定、不和谐、不自在，由此烦恼造作种种的业，哦，跟引起未来的苦迫，这都叫做烦恼。所以烦恼哦，有分作知，我们说理性的啦，就是一种知见上的问题啊。一种是情感的，好，一种是意志的，好，就是分作这三类哈。所以说，不只是我们说情绪啊不好啊、忧郁啊，或是发脾气啊，这个叫烦恼。其实这些都包含在烦恼里面。那我们再谈哈，烦恼是非常复杂的。好，烦恼呢？我们从经典上说什么烦恼84000，对不对哈？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归为三类，就是贪嗔痴，主要就是这三类。好，而且经典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根本烦恼。根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切烦恼都不出于这三类的意思啊。所以说它是根本烦恼。那这我们书上就举的哈。根本烦恼的类别，贪嗔痴嘛，哈，那以下就是像贪类的类别，它就有爱、染、求、着、牵、缠、交、调、举，这些都属于贪的性质。什么是爱呢？其实就是十二缘起的那个爱之。爱是什么意思？就是可爱的意思。好，这个把这个爱的这种情感啊，这种。心理上这种欲求哈，比喻像渴的人想要求水一样，就是你渴的要死啊，想要去，好喝水一样，这种欲求哈，这是一种生理上的好欲求嘛哈。好，爱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好， 对于苦乐的感受哈，我们会有那一种趋乐避苦的这种欲求，这种欲求就像渴了要喝水一样，是自然而然的，而且是非常强烈的。哦，这个是爱，然呢，就是乐着于受用嘛。你受用，你身外之物，你染着哈，这个对于这些受用呢，那种爱要的这种心情，求就是希求跟寄望的意思哦。求有很多种呢，像我们说我们想要不死，对不对？这个叫命求。那我们想要追求圣道，这个叫圣求。如果我们哈不愿意追求圣道，愿意追求这种真上身，这个就叫非圣求。那我们说经典上我们常谈说什么有求皆是苦，对不对？谈的就是这个求。但是不是说我完全没希望，不是这个意思。有求皆苦，无求是乐。那为什么圣人叫无求呢？我们说那个我们说我们的志向很小，对不对？我只要三餐温饱就好了，这个叫无求。这不是无求，这叫全如主义。上次我们说过了嘛，佛法讲的无求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无愿三摩地。那无愿三摩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无取蕴，我们对于无取蕴知道它是苦空无常无我的，我们能够思维上来，能够清正这个境界。对于五欲的五欲六尘的境界不贪着不执取，因为那都是虚妄的境界嘛，你心自然不会取向于这些境界，所以心就没有所求了。这个圣人，这个叫做无愿心三昧。不是说我们像那个全如主义说世间上什么东西都是破铜烂铁，破铜烂铁，然后打上将帅的戳印啊，打上总经理的戳印，打上总统的戳印，其实都是破铜烂铁，大家都是破铜烂铁。像这种心情也可以好像无求嘛，但是佛法讲的无求不是这个意思。有求皆是苦。然后着是什么呢？缠绵于事理，气就是不舍，心不舍离这样的境界。谦是什么？吝啬。不管于对于财物或是知识，我们看中国人喜欢这个人家说我才爱看博就是这个很多很多记忆就是这样失传的什么秘方有没有？祖传的秘方都是属于这个，是属于谦的一类再来是禅，禅是什么？禅取的意思就是把自己那个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的这个装作很顺从其实心里不是这样想的这个就叫禅。那骄就是骄傲的意思，骄就是对于自己自己的出生、自己的种姓、自己的相貌、自己的身材有这种高举的精神作用。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对于这个骄好像是比较正面的看待，我们觉得说呢，就是现在的那种励志的书说，你要每天早上起来对着镜子说，我很棒，我很行，有没有？这样来鼓励自己。这其实在佛法看这是一种骄啦，但是骄的背面就是一种自卑，他的就是对于自己过度的关心啦，就是这样，不是骄傲就是自卑，其实都是像这种贪，对自己太重视了。调举就是心不安动的心理状态调举特别在这个修禅的地方有提到嘛就瑜伽师利润说什么国土寻思啊、心理寻思啊这些都属于调举。那它是属于贪的一类我们不只是思维什么五欲六尘啊，有人是思维国仇家恨，你知道吗？这个也是属于国土寻思啊你像岳飞来修禅定可能就不会成就这是什么事？他永远在想那个壮士饥餐胡虏肉，对不对这个就不行了，这个是属于调举的一类。那嗔就是愤恨恼急啊，愤 愤恨这些东西，这些字眼都是对于哈我们的对境哈有那一种愤怒的情绪。哦，那只是他的那个程度哈，有那个强烈的跟隐微的哈，有那个突然发起的，啊，或是说他就隐隐在那是一种常时效的那一种，像恼跟嫉妒哈，嫉就是嫉妒啊，就是对别人好像过得不错哦，你心里不太高兴这样。好啊，我们现在我们说有时候这个社会不公平哦，就会有什么仇富的心理，对不对？哦，很仇视公务员，就是领事爸爸这样，像这些心理就属于嫉妒哈。所以我觉得哈，应该是，好，我们讲在劳工的那种理论里面是说哈，不应该，啊，就是说社会不公平，我们不应该去嫉妒这些过得比较好的劳工啦，而是希望说所有劳工都过得跟他们一样，好，不要说，哎，社会的不平等哦，变制造劳工跟劳工之间的矛盾，好，这是比较不成熟的哦。应该是寻求一个制度上一个合理的制度，这样子让大家都能够，哦，就是这个社会应该大家共荣哦，这个才是比较健康的情绪啊。好，哦，那我们说这种仇视的心理哦，就属于嫉妒这一类。那痴哦，痴其实是烦恼的主因呐，哦，它是就是比较属于知识性，比较属于那种理智性的这种活动，哦，的烦恼。他就见疑不信，分成妄念不正知，哦，见之错误的见解，疑，哦，就是对于这个世间呢，对于真理呢，是怎么一回事呢？心里犹豫不决，哦，我们说这个疑啊，是到了什么阶段你才会完全解决呢？就是你入了出果或是出地，我们说德不坏性嘛，哦，是你亲证法性，就是你知道这个世间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我是怎么一回事，哦，这是不用人解释，因为你听见了，哦，你才会充分解决这个问题，哦，那不信呢？不信就是于三宝，哦，是不生信仰，分层，哦，分层这个也是愚痴的一种相貌，哦，就是他心，哦，累劣到没有堪能，就心不能活动，不能够思维哦，到一个程度就要分层了。那妄念是指的是说，你以前学过的东西哦，现在想不起来了，这个就是妄念。我们谈到这个痴类是比较讲它是在修行这一方面的哦。像如果你不能守护根本啊，我们在那个说那个哎修行哦，就是有哦。也必须要守护自己的六根门头，大家有听过吗？但是有时候你见的境界，对不对？不该愤怒的，你忘记了，你忘记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它就噼里啪啦就出来，这个就叫做妄念。这个道理不是你不知道，而且是以前你听过的，但是到那个关要呢，你就是想不起来，不能够意念不正知，就是你对于所观察的境界呢，没有正确的认识。能够有正确认识，应该就是圣人的境界了。哦，这个就是烦恼的三根本，三种根本烦恼。那哈，哦，这三种哈，哦，我们都有，但是程度都不一样。哎，有偏重的，有人贪比较重，有人嗔比较重，有人愚痴比较重嘛。哈，哦，那有的人呢，是没有，好像都没有哪一个特别特殊的，这个叫等分行人。这个在经典上哦，有详细的分类哦，就很像那个我们看那个星座有没有，就很多很多种个性的人啊。啊，其实经典介绍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一些呢？第一个就是了解自己啊，第二个就是你在当老师的时候呢，你可以观察你的学生是属于哪一类的，然后呢，你给他的教授，对不对？你就可以给他一个，就是你要先对治你最初衷的烦恼，这样你的圣道才会再进一步。哦，像那个谁啊，优婆渠多，哦，就有这种本事啊。 就是他善于教化，不是阿罗汉不一定善于教化哦，但是他善于教化，像舍利弗也是一样，那佛陀就更不用说了。哦，然后在以前那个优婆屈多尊者呢，有一个弟子啊，哦，就是对于吃这件事特别的好咬啊，哦，就是特别的喜好。那他跟拜那个优婆屈多为师，优婆屈多尊者呢，就是说教导他说，我说什么你要听什么，这个条件哦，你要接受，我才愿意教你这样。那他答应了，哦，那这个比丘就是非常贪吃嘛，哦，然后呢，有一天中午化缘哦，到一碗钵饭，那里面有羹汤，对不对哈，哦？那很烫，对不对？他就这样吹吹吹吹，就是很急不得哈，哦，要把那一钵饭全部都吃掉这样。那这个优婆屈多知道他对于贪饮食非常贪着，他就叫他怎么样呢？说你哦，把这个饭哦吃到嘴巴里面嚼一嚼，但是不准吞下去，再吐出来。然后他就这样子，因为已经答应老师了嘛，他就嚼一嚼吐出来，对不对？吐出来，你还有食欲吗？没有了嘛。他就这样对峙了他对于饮食的贪欲。好，哦，这是一种对峙的方法，嘿。当然啦，啊，这个圣人是知道说哦，为什么要去对峙这种贪欲啊？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这样子，哦，因为他有这方面的障碍，这个圣人能够观察得出来嘛，哦，才对他这样给他这个特别的教授。哦，那烦恼哦，很多很多啦，哦哦，我们就举三不善来讲，哦，前面就是讲这些类别，然后我们现在讲针对这三方面来谈它的性质是什么。第一个介绍的是愚痴，这个痴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十二缘起之常讲那个头一个，就是无明。无明是什么意思啊？是对事理无所知，就是是就是对这个世间啊，宇宙这个人生啊，是怎么一回事，搞不清楚。好，哦，这个叫做无所，这个叫做无知，也叫无明。但是这个无知无明哈，哦，不是说你对他什么都不知道哦，当然包含这一种了哈，哦。但是有一种就是分别错误，像外道对不对？他认为这个世间是有边无边，哦，他有一个结论。啊，这个世间是从饭生出来的，一切事物的本质皆是饭啊。像这种看法，它是颠倒错误的。好，这个也叫做无明。哦，这无明呢，就像喝醉酒一样哦，他对事情看不太清楚，好，又有一种刻板的一种心情哦，像着了迷一样，好，那就会把不是的看作是的，哦，有的以为没有，没有的以为有，哦，因为这种见地上的错误呢，造成行为上的错误，所以不应该说的说，不应该笑的笑，不应该哭的哭，哦，不应该做的做，这样，这是属于行为上，因为见地的错误导致行为的错误，哦，也就这样迷迷糊糊，颠颠倒倒，这就是愚痴的相貌。哦，所以从不知来说，哦，我们说到底他对什么东西糊涂呢？比如说他对善恶，我们前面五乘，哦，我们说皈依三宝那边有讲，哦，我们必须要栽培的正见嘛，正见有善恶，正见有因果，对不对？像这些东西他都不知道，没有正见，哦，他不知道有善恶，不知道有因果，不承认你的业报，也不承认有凡圣这件事情，哦，没有不承认那种可以出离三界这件事。那对于一切事理呢，它有，哦，就是非缘起的这种看法，哦，比如说这世间是怎么来的，是上帝造的，哦，这个就是迷于事理了。从所知所见来讲，哦，我们常常在经论看的四颠倒，无常即常，乐啊，无乐即乐，不净即净，非我即我。哦，我们都有这种颠倒。哦， 不是对于事实是啊真理事实的疑惑，就是对于真理事实的导见。疑惑就是你缺少思维，导见就是你思维错了哈。像我们说哈，愚痴其实每个人都有啊。哦，你不去思维它，对不对？我们就是对于事情迷迷糊糊的嘛。那一般世间的见解，哲学家的见解哈，通常都是导见。好，我们就是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的。我们说愚痴会让我们哈没有的看作是有的，就好比说我们说我好了，我们都认为哈语言那个我哈一定有一个我们所指的东西，对不对？那我们之前我们常有提到啊，就是哎，我们说我们从小时候一直到我们现在成长了，对不对？我们的身心不停的在变化，对不对？我们到底指的那个我哦，到底是什么东西？大家有没有去回去想一想？我们之前有讲到那个故事是针对于色法的哈，就是那个恶鬼把一个人呐、啊，哦，就是头脑啊、身体全部都换成另外一个人，但是他的感觉哦，那个我还是在那里。就是没有的，我们看作有哈，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的身心里面就存在的一个我们所指的那个我，它是不变异的。好，这就是我们对于哈事理的疑惑，宇宙人生的疑惑，关键在这里啊。好，我们继续。好，这个是愚痴，哎，主要这个愚痴呢。是最难根治的烦恼，因为它是属于见地的一种哈。我们会觉得没有我是非常奇怪的事，对不对？我就不相信大家听了会觉得说，哎，我懂了，那就代表你非常有善根。哎，其实我们想一想，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哦，比如说我们说哦某某人，对不对？他生病了，哦某甲生病了。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某甲。有的时候他不生病，就是好像生不生病跟某甲这个实体是没有关系的。哦，我有时候高兴，我有时候愤怒，哦，好像我哈，哦，是独立于这种心情之外的某一件东西。那我们在身心里面找，到底有没有找到这件事情？感觉是有，对不对？理智上你就是找不到。哦，那外道会觉得说。这种事情应该是从身心的这种它的必然性是这么一回事。我们接下来会谈到这个我的问题啊。其实我们这个三乘共法主要是谈这个问题。好，你很可能会很直觉的就讲说齁，哦，这个你怎么会说没有我呢？啊，我要站我就站嘛，我要做我就做。如果没有我的话，那是谁在这边讲话？谁在修行？谁得轮回？对不对齁？哦，但是佛哈回答这个问题，他不直接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没有的事情，我要怎么反驳你？我只能从你的推论里面去找矛盾嘛哈。那你说有我，你要站就站，对不对哈？那今天因缘稍稍一变了哈，我们把时间拉到50年后，对不对？你身体不行了，对不对？你身体有病了，你还想说你要站就站，你要做就做吗？好，今天是你的四大。还算正常啊，我们出去给车撞一下，我们就很难说我要站就站，我要坐就坐嘛齁。可见得我们对于我齁有一种执着，就是从这种主宰性啊，我们这种主宰性其实非常局限的，它限定在一定的因缘、一定的时空里面。齁，我们会把这我们现在的状态齁扩大成一种像100%，好像永远都是这样。这个我真实不变，他就是一直这样子，一直对于对于我啊，我对于我所哈有这种掌控力啊。好，我有时候病，有时候不病，病不病跟我没有关系，他独立于身心以外，是一种微妙的存在。这个外道就是一直在谈这个我的性质是什么。哦，那他们的解脱就是证得这种真我。神我独存，这个就是他们的解脱了。佛法来看，这是一种妄见，因为你从来找不到这种我的实体。 好，那我们好，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学习，我们就会看到佛是怎么样来讨论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先不用急，这个是愚痴，而且是烦恼的，我们说根本中的根本啊，也是非常难对治的一种。接下来谈的是嗔哦，这个嗔的性质就是不满于境界，然后升起的恶意，这一种都叫做嗔啊。我们有这样的心情发生于外表的行为，就是会跟人家争论，情绪上会有一种愤慨，然后行为上就会想要去伤害别人，就是会去伤害，这些都是恼怒。如果藏在心里的呢，就是怨，就是恨啊，这种心情，这种过失非常严重，不但因此做坏事，有些好事也因为不能容忍一念嗔恨也破坏了。我们与众生之间从过去到现在都有着紧密的关系，所以应该要慈悲心啊，才能够有利于己无损于人，才能做到自他和乐自他两利。刚好嗔烦恼就是破坏我们这种和乐，所以嗔是烦，嗔就像贼一样盗走你的安乐啊。我们要能够深思嗔的性质是这样，我们才能够厌离它。现代的人有一些导见啊，他认为嗔恨能保护自己，对不对？我们吓唬别人啊，我们就要露出狰狞的面貌让别人怕嘛，那其实都是不安乐的因。但是自己还，我们说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就是对于世间的一种导见我们现在谈一个故事啊，我们说嗔恨它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可能不需要说我们造了什么糊涂的事也可能是就是这么一句话，然后让你有吃不完兜着走的后果啊。我们当然我们都是小人物啦，我们举一个比较大的人物他的祸害就大一点。东汉有一个末年有直弟他叫刘展，刘展8岁即位，因为这个皇室出，因为东汉后面的皇帝有个问题，就是皇帝都死得早，而且都很年轻就即位，所以大权都旁落。当时候大权呢，旁落在谁的手上？就是外戚太后的哥哥，姓梁，这个梁叫做梁什么？没关系。反正这个国丈啊，外戚啦，是大司马大将军，他就立一个幼，因为皇帝死得早，没有后代啊。上一个皇帝是不满3岁就死了，他怎么会有后代？所以就从皇室里面找一个皇帝出来，不能找太年长、太有主见的，他要找个年幼的，他才可以独揽大权嘛。挑了一个8岁的刘展，但是这个皇帝不一样，就比较早熟啊，他知道说这个大司马大将军是不怀好意，8岁就知道这个，但是就有个毛病，他不够老练，我们说老狐狸好了，就是政治上必须要有的容忍，他在一次超会当着大臣的面就说，指着他就说，这个人叫做跋扈将军啊，就这么一句话给了这个外戚大司马大将军就是心里面就好像芒刺在背，这个人才8岁，有一天他羽翼丰满了，那我不就完了？所以他就先下手为强，在他吃的饼下毒，所以他死的时候是9岁，登基不过1年，就这么一句话那你看这个跟那个康熙皇帝就比较不一样，康熙是比较能忍的啦，他跟鳌拜的斗争还有他跟很多大臣的斗争都是能够先对他客客气气的到合适的时机就当然这个是比较权谋啦但我们说能权谋还是要点人容忍的功夫啊你放纵这种嗔烦恼说真的就是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好处啦，我们从现实面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不要觉得嗔可以保护你，有的时候是会害你的。接下来我们谈的是贪这个是染着自我 还有跟自己有关的一切。哦，所以三世我们就顾念过去，单着现在，希求未来。哦，贪不像嗔一样，像火一样，哦，是很猛烈的，但是它的比喻就是像水一样，哦，就是会渗透，而且水很厉害啊，哦，它的穿透力甚至比一切东西都还要坚固，是这样彻骨彻髓，哦，所以这个过失也特别的大，非常的深切，哦，我们说贪爱是对自我的爱恋，哦，对人，哦，就是我的眷属啦，对事物呢就是财富名利这些事情。有的贪心，哦，可以做很多好事，但是这些贪都是以爱染为本啊，所以不会，哦，都不会有，就是不彻底，哦，有时候这个贪不成了就转为嗔了，哦，嗔跟贪它就是一体的两面，都是对于境界的这种染着。那顺意的你就贪嘛，不顺意的你就嗔嘛，哦，所以就是常常是这样子的啊。有了爱染呢，染着一切的变动，哦，就会牵引内心，引发痛苦啊。我们说贪，哦，是苦，哦，但是我们会怎么有一种颠倒，哦，把这种苦当作一种乐。然后我们前面讲八苦嘛，哦，诗人的境界可以升华它啊。我们为什么喜欢读诗？因为它会引动我们一种内心深处的情感，这种情感是苦的，哦，当我们得到了共鸣，哦，就感觉好像是一种快乐，其实它本质还是苦的，哦，基本上是这样，哦，这是属于贪的这一类，哦，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下一颂，哦，佛设诸烦恼，爱见慢无明，我所设故，死生永相续，哦，这个烦恼，哦，前面讲广泛介绍三种根本的烦恼，现在要讲的就是更广泛的烦恼。因为前面讲的是涉及到欲界，但是嗔啊，在上界，比如说你到四禅天，哦，你得定人是不会有嗔的这个烦恼的，所以啊，这个刚刚讲的烦恼是针对欲界的嘛，现在更广泛的介绍什么是烦恼呢？佛就用爱见慢无明来摄一切的烦恼。好，哦，好，我们看，哦，欲界，哦，这个烦恼分作三类，哦，这个是专指欲界来看的，哦，尤其是我们人啊，像色界无色界这个就没有嗔的嘛，所以佛统摄一切所有的烦恼，哦，又讲了见、爱、慢跟无明这四类的这四种分类了，哦，现在我们，哦，约略的用三种意思来谈这四种烦恼。第一个，哦，就是第一个是事无际根的有福无际，哦，这种有福无际，哦，不是很严重的这种很恶劣的这种性质啊，它是一种隐微的，哦，但是是烦恼的，所以叫做有福无忌。无忌就是说它不是什么严重的我们可以观察出来的，哦，对别人有很大的损害的这种烦恼，哦，但是有福就是会障碍你得圣道啦，哦，它是属于烦恼的一类。我们谈到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种维系的烦恼啊，哦，这个在大乘的唯识学，哦，特别会去介绍这个，而且，哦，认为它是在第七意识恒省思量的这 四种第七意识恒省思量很细微的，在那个，很细微的心事里面，哦，隐隐的，哦，就有这四种烦恼，四种，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哦，就算是你闷绝了，对不对？就是你细细浑浑体啊，你怎样懒啊？这个第七意识还在恒省思量，恒常的，哦，与这四种烦恼相应，哦，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深细的一种意识。我们说你到飞飞想飞想飞飞想天，对不对？ 那个智者大师说神我不灭嘛，那其实就是第七意识还在作用，寒神思量这种烦恼都还在继续相应。这四种烦恼是什么呢？就是我痴、我见、我慢、我爱。我痴是什么？本来没有我。好，我们刚刚有谈到，稍微谈到这个我嘛，主宰性嘛，常恒住，对不对？没有这种东西，但你看作是有。好，这个是我痴。我见呢，对于我的错觉哈，而执为确实有的。我们就举感觉上有，我们就当作确实是这样，我们不会把这种感觉当作一种错误的，反而觉得它是真实有的。我慢呢，就是因为有这种错觉，有自我这种错觉哦，感觉这个我哦特别的伟大，妄自尊大，这个我慢。我爱呢，就是爱恋于自我，哦，这个是经论上说爱，爱。什么就是那种众生心阿赖耶，喜阿赖耶嘛，贪阿赖耶，就是爱着于自我这样子。也因为有这种爱着，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怕死。哎，我爱执，如果这个我你觉得好像快没了，对不对？你会升起强烈的恐惧。哎，这个就是我爱，这是一切众生自我中心的活动，就有这种内在的烦恼特性。我们的行为都是在这种烦恼特性下开展的，所以我们造作的业都叫做杂染，不管是善是恶或是不动呢，都是属于杂染的一类。那这个是我们说烦恼很深细的这一种，就不像贪嗔痴这么具体可以观察。现在讲的就是生息的烦恼，而且是还要在根本的烦恼。第二个我们从阿含经里面看到一系列的分类，它是怎么说的呢？见是认识上的错误，只要正确坚定的误解就可以扭转它。所以我们说见有邪见嘛，有正见，对不对？我们正见，我们现在当然没有学习怎么会有正见，我们是不是在轮回？是嘛，就是表示我们一直都在邪见当中，那唯有正见能够可以改正它。爱呢是属于行为上的错误，刚刚是见是认识上，爱就是行为上的错误。我们把握了正确的鉴定，在生活里面时时照顾，不断磨练，才能改正过来。这个是属于情感的，行动上的，他需要见地作为他的那个后盾，慢慢的去改善自己的行为，这个是爱。前面讲的这个是属于凡夫位，后面讲的是圣位。我们在由凡入圣，断了烦恼，但是还没有究竟的时候，这个是愚慢未尽，这个是修道位的烦恼。他还有深细很细微的自我感，虽然他已经清常乏味了，他证得无我的智慧，他很确定没有我这件事情，但是呢，因为这个我爱的烦恼还有余分未尽啊，这个就叫做余慢未尽，他还是会在那边慢隐隐约约的作用，所以还会有修道要断的烦恼嘛，这个是属于慢。彻底断尽就得到解脱，就是阿罗汉了。那再来就第四个是无明，罗汉的习气没有清净，习气是最微细的无明，他讲的是不染污无知啊，这个在大乘法里面有介绍。不染污无知就是阿罗汉的习气。那在很多学派会谈到这个细微的执着是什么呢？就是法执，这个是属于这个，这个大乘学派常常提到的。如果能够对治这种法执呢，就能够根除这种无明的习气，它不是染污的，因为它是属于出世间的智慧，所以不是染污的一类，但是还是属于无明所摄，以种别，我们来以种别来看，痴是无明，是一切烦恼的种相， 好，见是属于知的谬误，爱是属于情的谬误，慢是属于意志的谬误。我们讲烦恼哈，刚讲到有知识、情意跟意志的嘛哈，其实讲的就是爱、见、慢、痴。那我们说烦恼哈，不是说你八万四千今天对不对啊？遇到不如意的境界，我克制自己不发怒啊，我想办法调适自己。你有个良好的个性，好好先生，那你就以为自己在修行了，其实没有啊。我们看这个烦恼，其实指的是这个爱见慢痴。好，所以我们说啊，那个什么，看到某门发怒了，我们说啊，他起无明了。其实无明是连阿罗汉都有，不是你生气那个无明才在那里，是你好，不管你睡觉也好，他还在那边作用。好，烦恼指的是这个。好，所以我们修行要对治的是什么什么东西？我们指的烦恼是什么？就是爱见慢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们现在看很多哈，很多人他讲说什么是修行，好像就是培养一个良好的个性，好，这个啊能够敬业乐群这样，怎么这样就变成菩萨道了？这个不是哈，这个应该我们来讲，应该还勉强讲啊，它是属于五乘共法里面的。好，你能够敬业乐群，好，它跟这我们现在谈的是什么？三乘共法嘛。它你这样子做了一千年哦，一千劫、一万劫哦，都不会成就圣道的。哎，因为你还有我们现在讲的烦恼在。好，那什么是最根本的烦恼呢？每一种烦恼都有发业跟论生的功能。前面已经讲过什么叫发业，什么叫论生哦。发业就是你造作的业力，它就会感果；润生就是你现在有烦恼，就能引动过去的业，能够会成熟。所以这个烦恼它都有发业跟润生的功能。一发业一润生就会干嘛？就会生死相续呀，好，集起生死的力量。好，最根本最根本这个烦恼是什么东西呢？在四谛里面讲哦。是以爱为主，就是染着这种烦恼。好，谈到染着哦，是属于贪的这一类嘛。好，但是在其他经论是怎么讲？是属于无明这一类。好，就是我所见这个为本呢。哦，其实两个烦恼都是我们的引动轮回的根本，一个是爱烦恼，一个是见烦恼。哦，见烦恼就是无明嘛。好。爱就是染着为本，好引发的这个业力的生死轮回。那我们本论呢提到一个譬喻，就好像一个人哈，在那个荆棘遍布的草丛里面哈，他的眼睛被布蒙住了，好，那他怎么出来呢？对不对？这个眼睛被蒙蔽这件事情呢，就像是无明。那这个荆棘是会割人、割伤人的，这个就是像爱烦恼这样子。好，那也有比喻是无明哈，爱是生死的父母，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啊，等同都是很重要的哈。我们深陷在这种丛林里面哈，荆棘的丛林，你如果想要出来哈，你会先怎么做？当然是先把布。你先能看得到知道方向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无明才是生死的根本啊。解脱要解脱这种轮回齁，我们要走出这种荆棘的草丛齁，要先能够见得到。见什么呢？见无我的真理啊。这主要是智慧的力量啊齁。那我们知道路，知道方向了，看得到了齁，知道方向了，才能循着道路走出来，对不对？那你在走的时候一定要克服这个荆棘的障碍嘛，对不对？这个是对治爱烦恼。好，所以我们讲说，你说对治烦恼，好，我就六根门头，好，这是守护六根，这样我不看不听不闻，该贪的我不要去跟人家争什么，我就这样子啊，青灯半古佛，这样能不能解脱？不会啊。你因为你没有正见嘛，你没有把这个齁 蒙蔽你眼睛的事情，你没有得我们说你没有得那种慧，这个说圣人的境界，然后你没有这个智慧为眼的话，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你怎么做都还在荆棘里面啊，对不对？你就是这样子，甚至你齁搞错了齁，修错了，你就变戒禁取啊，齁，就是你认为清净的，其实在跟你的生死轮回没有关系嘛，但认为这样很清净，齁啊，因为这样自以为是，齁，又有很高的我慢，然后我慢，那你以后你这样子修行一辈子呢，就一辈子都是过失，不但轮回没有解除齁，你以后感的果齁，那个逐性设立都会比较低劣，因为你很高慢嘛，对不对？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学到一肚子的高慢，对不对？这样就刚好跟你的目的都是完全都是违背的。好，那我所设故哈，死生永相续。因为我们有爱见慢这无明的烦恼哈，这个见地是什么样的见地？就是因为有我跟我所的这种知见啊，你认为有我的实体哦，好，还有我所只有的这个我所，因为有这种烦恼的摄持哈，所以你的生死就没有个完。好，我们刚有讲说无明齁，不是什么都不知道，而是充满迷谬的知啊。这种迷谬齁，是从理智上也是从直觉来的。直觉是什么？就是我们不需要学过什么哲学啦，不需要去探讨什么齁，但是我们在直觉里面就觉得有我这件事，是不是这样齁？这所以说是充满迷谬之齁，其中主要的是不知道无我所，反而是执着有我，好，就是没有的当作有，有的当作没有，这样子执着我所的一切，因为有我爱着我所的一切，所以无明就是于无我，就是对无我的义理呢是不明白的，是迷谬的，这个叫做于无我。好，从执见上来讲就是我所见，因为有这种执着，好，所以我们有生死的轮回。那我到底是什么？好，我当然很多意义嘛，这边特别提到是主宰的意思，前面有讲过，主要是自己做的了足，宰是我支配他，所以我所见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使一切从属我的，我所有，我所知，我所支配的一切，一切以自己的意欲来决定统摄一切，就是我能够控制的这一切，不管是内，就是我的意志，我的情感我能控制，或是外境我所拥有的名誉地位财产这些东西，我执着这些东西，以自我为中心统摄的这一切，就有如胶似漆，我们爱着这个生命体，爱着这个生命啊，这种爱着有多深细啊，其实就是我们白话，我们现在的语言讲了，求生意志也是属于这一种啊。好，求生意志是这样，求死的生后就是我们齁，不是爱着他，要不然就是完全弃舍他齁，都是永远在这种极端里面，所以自杀也是一种我爱的现行，也是对于我齁太爱着了，不如意，所以就想要丢弃他，这就是我们说那个求生的本能齁。有一种就是像那个弗洛伊德讲，人还有求就是毁灭自己的欲望啊，就是属于阴暗的那一面。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